大家好，我是大鱼。 CyberCab 已经在新西兰雪地公开道路上自己开了。同一时间 RoboTaxi App 被反编译之后，被发现手机将直接变成完整的主控台，奈飞、调座椅、开电动门都可以一手掌控。而 Waymo 却还在考虑跟 Uber 分手。一边是特斯拉硬体极端测试加软体双线推进，一边是 Waymo 还在平台合作上互相牵制。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Let's go。特斯拉的股票周五收盘是 313.03 美元，全天下跌了 2.08%， 成交量是6216万股。 SpaceX 的股票周五收盘是 115.07 美元，全天下跌了 2.68%， 成交量是5399万股。第一部分 CyberCab 雪地测试。刚刚有网友发现 CyberCab 已经在新西兰南岛的雪地道路上自己开了，同一时间有网友反编译了 RoboTaxi App， 发现里面直接塞满了 CyberCab 的专用界面。在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的车中，手机将变成完整的主控台，连奈飞、调座椅角度、电动门都可以用手指直接控制。而在另一边， Waymo 正在认真的考虑跟 Uber 分手。这三件事在同一天发生，说明特斯拉在用实际硬体测试加软体界面双线推进的同时，竞争对手却还在平台合作上互相的扯后腿。在新西兰的南岛有全球少数可以在北半球夏天同步做严冬测试的场地，气温可以掉到零下，路面有雪也有结冰。 CyberCab 已经在这附近的公开道路上自己跑，特斯拉过去就习惯把原型车送到这里测试低温电池、牵引力和感测器表现，而这次轮到了 CyberCab， 在软体端也在同步的推进。有网友反编译了 RoboTaxi App 之后，直接点名这是为 CyberCab 准备的乘客互动界面，重点功能全部在围绕没有传统驾驶员控制这个前提。比如说座椅的图形和控制，用手机手势就可以调整倾斜后仰角度以及座椅的前后移动，手机变成了主控遥控器，支持媒体的排列管理，做到即时遥测同步。还有原生的奈飞浏览界面，支持手势控制空调和开启电动门，并且带有安全停止功能，还可以通过工程专用的 API 端点给车队、代客、泊车和机器人使用，可以达到高速实时通讯，并且有乘客人数的限制功能。这些都已经不再是概念，而是已经写进城市码的资源和控制逻辑。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乘客坐上车之后，所有的舒适和娱乐操作都可以透过手机完成，车本身不需要任何的实体操作界面。想象你坐进一台没有方向盘的车，手机就成为你的遥控器加娱乐中心加安全界面，座椅能调，空调能调，门可以开，奈飞可以播，等于把传统计程车里跟司机沟通才能满足的需求全都转成了数位操作。这就跟现在 Waymo 的体验不太一样， Waymo 大多还是要保留一定程度的车内界面，或者依赖平台的 App 做简单的叫车，可特斯拉直接把车和手机绑死，变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说到 Waymo， 他们的最新动态更值得拿来对比。 Waymo 正在考虑结束跟 Uber 的合作关系，因为双方的关系已经因为自动驾驶法规的游说战而变质。 Uber 最近在积极游说，希望减缓自动驾驶车辆的上路速度，而目前奥斯汀和亚特兰大的 Waymo 车辆只能透过 Uber App 叫车。更早一点，在26年的5月份，双方在菲尼克斯的合作已经结束，现在连奥斯汀和亚特兰大的独家协议也有开始松动的迹象。 Waymo 现在的计划是28年1月份要推自己的 App， 到2028年的5月份将会完全脱离 Uber。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清晰的对比，一边是特斯拉自己生产硬体，自己写 App， 自己测试极端的气候，目标是透过 RoboTaxi App 给乘客更好的服务，而另一边是 Waymo 还在跟平台商谈条件和互相牵制。特斯拉用手机对 CyberCab 完成设定，这很符合我们的使用习惯。很多人已经习惯用手机叫车，用手机控制家电，用手机看奈飞。 CyberCab 这种设计等于把轿车升级成叫一台会自己开的移动客厅。把这些放在一起来看，说明特斯拉正在用实车极端测试加软体乘客界面双线推进 CyberCab 的落地，进度比外界以为的可能更接近可用状态。而竞争对手则还在平台合作和法规游说上继续消耗能量。虽然这并不代表 CyberCab 明年就可以全球大爆发，也并不代表 FSD 完全没有技术或者法规方面的风险，但是数据和动作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就是没有方向盘的 RoboTaxi 正在从概念变成可以实际测试和操作的东西。那么你希望 CyberCab 的 App 更新当中再增加进去哪些新的功能呢？在留言区聊聊吧。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 NHTSA 针对特斯拉门把手的调查决定这几天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故事从25年的11月份开始，一位叫凯文·克劳斯的车主驾驶22年的 Model 3正面撞车之后，整台失电起火，电动门把全部失效。他在浓烟当中找不到那个机械紧急释放装置，最后只能爬到后座从后窗逃出去。克劳斯向 NHTSA 提出了缺陷请愿，要求正式调查22年 Model 3的紧急机械车门释放设计。 NHTSA 的 ODA 在12月23号正式开启了缺陷请愿审查，涵盖估计大约18万辆同款车。请愿书的核心指控是，这个机械释放装置藏得太隐秘，没有清楚的标示，在紧急状况 状况下根本找不到。然后时间就来到了26年的7月份， NHTSA 正式公布了决定，驳回这个调查申请。他们查了所有相关的投诉，结果只有这一例完全吻合的案例，而且就是卡洛斯自己的车。在现行的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当中，只管车门锁和铰链的强度，完全没有规定手动紧急释放装置一定要放在哪里，要怎么标示。而特斯拉的车主手册里其实有写怎么操作，也有对应的图示。所以 NHTSA 的结论很干脆，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这是可能存在的安全相关缺陷，所以不值得展开正式的缺陷调查。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 NHTSA 同时批准了另外一个请愿，开始推动一项全新的法规制定程序，目标是要求所有的机动车辆都要有坚固而且明显的车门逃生系统。这不只是针对特斯拉，而是在面向全产业。规则制定之后，收集资料、公开征求意见开始通常要2到5年，最快也可能要到2030年之后才会有最终的结果。柏林工厂的一个小消息，特斯拉最近在柏林工厂要招一位雇主品牌助理专员，这个职位的工作内容几乎就是讲故事，从概念发想企划到实际拍摄和后期，负责把柏林工厂里面那些平常看不到的瞬间拍成影片和照片，跟招募团队一起合作记录招募活动、贸易展，把特斯拉人的故事讲好。有这方面特长和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和柏林工厂取得联系，联系的方式我放在评论区置顶。第三部分，星舰十三飞成功落地。7月24号， SpaceX 成功把下一代的 V3 超重助推器和星舰成功送上天。第13次试飞是 V3 架构的第二次飞行，主要的目标很明确，助推器这边要完成发射、上升、极间分离，还有助推器返回点火以及在美洲湾近海的着陆点火。星舰这边要部署20颗 Starlink V3 卫星，执行一次猛禽引擎在太空中的重新点火，最后在印度洋受控进入、下降并且降落。跟第12次试飞相比，这一次有几个关键的改动，助推器改进了引擎启动顺序，提高了热分离后翻转的可靠性，同时硬体和软体也都有更新。为了避免像上一次5台引擎出问题之后重新点火失败的状况，星舰针对猛禽真空引擎故障做了推进系统的修改，同时隔热罩的实验也在继续，后襟翼金属侧加了额外的瓦片，后裙板的瓦片和连接机构也做了改进，还有负载感应瓦片专门用来测量上升过程当中更高的动态压力。这次发射的6颗卫星还装了摄像头，要拍星舰的隔热罩，其中的一些瓦片被涂成了白色，模拟缺瓦的状况。助推器按照计划在海里降落，但是落地的速度偏高，而星舰完成了翻转动作，精准降落在印度洋目标点的旁边，还有几个装了 Starlink 的浮标。这是目前为止星舰最软的一次降落。 SpaceX 的员工在直播结束时大喊 USA USA。 这次的重点是 SpaceX 正式部署了下一代 V3 Starlink 卫星，这20颗卫星会展开太阳能阵列和天线，尝试跟现有的卫星建立雷射链路，他们跟 Starship 走同一条亚轨道轨迹，预计在部署之后大约20分钟就会再进入大气层解体。 SpaceX 确认跟这20颗卫星都成功取得联系，这不是模拟器，是真的卫星。 Starship V3 理论上一次可以装到60颗，每颗 V3 的下行容量号称可以达到 ETOPS 等级，未来单次发射可以带来的容量提升将会远超现在猎鹰9搭配 V2 的水准。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产业讯号， SpaceX 已经停止接受2028年以后的猎鹰9专属发射任务预定，这不是单纯的需求问题，而是公司在刻意优先保障 Starlink 和 Starman 的运力，同时把资源往 Starship 转移，未来的商业小卫星要靠 Starship 来接了。再来看资本市场的解读，摩根斯坦利的亚当乔纳斯认为目前估值是有吸引力的进场点，300美元的目标价意味着还有大幅上涨的空间。乔纳斯说市场把 AI 相关的潜力几乎算成了零，但是核心发射和连线业务本身就已经撑得起 SpaceX 的合理价位，现在助推器的可靠性还要继续的迭代， Starship 要真正商业化还有一段路，但是方向都已经很清晰， SpaceX 正在用实际行动把未来压在 Starship 和更高容量的 Starlink 上。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就像特斯拉当初把第一代 Roadster 的设计和软件开源一样，我们计划对 Model S 和 X 也做同样的事情，这是用分享核心技术来换取整个电动车行业的更快发展。开源相当于把怎么造好电动车的知识分享出去，让更多的公司站在特斯拉的肩膀上前进。重要的是真正的护城河不在图纸上，别人可以抄特斯拉的设计，但是恐怕很难复制特斯拉的制造能力、规模、数据和软体的迭代速度，开源反而能倒逼特斯拉自己保持领先。不过这在本来就非常内卷的中国市场当中，这些特斯拉开源技术的流入会是雪中送炭呢，还是会火上浇油呢？不知道你心中有没有答案。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